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弟兄姐妹好，好，今天我要看的一段呢，就叫做为义受苦啊，为义受苦。我们先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来念这段的经文，我们来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吧？好，我们念到我看我是第一页念到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蛮长的啊，来，请。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我们下一页，第十三节，只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在你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第十八节，因基督也曾一次为义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为要引你们到神面前，借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升天，天躺在神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顺服了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在许多事上面显明你对我们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真是曼哈姆的教会也整整的成立了有一年的时间。主啊，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主啊，一步步的带领，让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聚会，也让我们真是有这样的同工们同心的一起来搭配。主啊，还是感谢你，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不至于白占土地，让我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建造门徒。主啊，求你自己带领，谢谢主，感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一开始的时候，开始都讲到总而言之，一开始那个四个字总而言之，那英文他就讲，英文讲的 to sum up 就总和，总和 put together sum up， 或者是说英文别的英文版本叫 finally 最后，所以是最后他的对前面的一些的总结，我们慢慢来看一下的总结啊。那彼得前书到底是干什么呢？彼得前书啊，是为了在逼迫中的教会，特别是在逼迫中的教会。当时是什么时候呢？当时是在罗马皇帝尼禄王在的时候。如果大家晓得一点历史，特别我们在欧洲的人，我们要晓得这些的历史啊，这些历史对我们欧洲很有帮助。是在罗马尼禄王的时候，那大肆逼迫基督徒啊，彼得的才会劝勉他们。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第一章的第六节就这样说，但如今呢，在百般的试炼中呢，暂时忧愁，他用暂时忧愁，不是长久的。那我们常常在被受苦的时候说这个忧愁怎么永远不过去，但是彼得在这边讲，他说暂时的忧愁。他接着说啊，接着才一章的七节下一节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被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更显宝贵。所谓更显宝贵，不更显宝贵在什么地方？宝贵在哪里？宝贵在于他们在患难中间的时候，他们才体会到基督在与他们同在，才体会到基督在他们的心里头。否则的患难过不去，过不去。这就是我为基督徒常有感恩的心。当我们患难的时候，有基督在他们跟他们相处。所以说，他说你们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什么东西呢？就是效法他什么？不是说效法他的忍耐，而是说效法他的圣洁，圣洁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这是在末世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在基督徒在我们特别在患难中间我们必须坚守的一样事情，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说在第一章的，在他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这样说，那召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上帝说我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圣洁的，是圣洁的，而且我们前面讲过，我们是教会的活石， Living Stone 是活石，是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而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圣洁的祭司。讲到我们是基督徒，是圣洁的祭司。彼得对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说的，所以他特别对教会的弟兄姐，我亲爱的，用这个讲，他劝勉他们在对最密切的关系上面，接触的人上面的关系，特别我们前面讲过，对什么？对执政掌权的，你跟他什么关系？你要顺服执政掌权的。然后对你的主人，即使是不好的主人，你要对他顺服。还有特别是夫妻中间，告诉我们夫妻怎么样子彼此的顺服，特别讲到说你要以敬畏上帝的心，正信和心，那这样的心能让你的整个的生活在社会上面，在工作上面，在家里上面能够荣耀上帝，荣耀上帝。我们这一次的大纲哈，下一大纲哈，这次大纲有三个哈，第一个就是对我们前面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一个总结啊，总结。然后第二段呢是第十三节到十七节，讲到基督徒忍受苦难的原则。我们忍受苦难，我们有什么？为什么会忍受苦难啊？那我用三点来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如果在世的时候，我们热心行善，第一个我们就会能够忍受苦难。等等我会慢慢跟各位解释。然后第二个，要为义受苦。义受苦等等我会解释什么叫做为义受苦，但是不要为罪受苦，为义受苦。第三个，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这三个告诉我们，有这三个以至于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可以忍受得住。那最后一个，第三个，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是基督的榜样。那受苦是通往荣耀之路，这是基督。基督之所以最后得到荣耀，一切的荣耀，是因为他走过了最大的苦难，走过了苦难。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一段一段的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哈，一开始就讲到说，总而言之哈，我们将来读过了。总而言之啊，我们读过了，那我们就不再，总而言之，我们不再读。这边一开始讲到说，你们要同心啊，同心，你们要同心啊，你们要同心。这个同心啊，在教会里面常常会讲，常常会讲。我们到底是同谁的心？这一点很重要啊，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同牧师的心，我们是同长老的心，我们是同执事的心，还是同你的心，同我的心？其实这个地方讲的哈，真正的应该讲的是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八节讲，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当时以基督的心，所以基督心以为心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忠心的读神的话语，以至于我们晓得基督的心是什么，上帝的心是，因为基督很知道上帝的心，基督完全知道上帝的心。上帝的心很明显，就是一句话，你要上十字架，是他的心，是他的心，他知道的很清楚，他知道很清楚，他非要接受这个不行。但是我们能不能了解基督的心？当我们了解基督的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了解基督心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合一。同心合一，这个同心在这个地方，不在别的，没有在别的地方。千万不是说我们今天开个会，我们来决定，我们来开个会来决定。但是所有开会的这个事情是从神的话语来的，是从神的话语，所以必须要同心。这边像彼此的体恤啊，彼此的体恤，对别人的处境有一个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别人的处境，特别在教会里，教会里面什么很什么样的情形都有，有身体软弱的，有内心软弱的，有个性，有各方面的，家庭有软弱的，有个性，我们能不能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啊，就是对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啊，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我们跟喜乐的人一起喜乐，跟哀哭的人一起哀哭。那这是保罗劝勉教会内生活，同情软弱的，同奔天路。这就是教会，教会就是这个样子的同门天路。教会不要没有教会不在乎坏啊。常常在教会，我记得我在几十年前在博顺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教会的执事会这个长执会里头，那清一色的，那都是那些拿到博士的，而且都是在几个大的学校、大的机构做 MIT 做事，在 Harvard 做事，在哪里做事教书的，都是这一批人。结果在这我们开会开得很久啊，开到一个程度以后，这个太太打电话来，怎么还不开完，开了很久，所以大家就说是我们能不能更有效一点，用有效一点。那甚至有一个在 MIT 做事的 ,MIT 有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这个经济学院，它叫 Sloan School, 它在 Sloan School, 他说我们用 Sloan School 的方式，用这个世人的方式来让我们快一点。教会是不能够快的。教会不能够快。教会就是大家慢慢的在那里磨，淡淡的磨。你晓得吗？美国之所以到今天可以有这样的强大，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有很多的不方，但是它确实是开始的时候是一群基督徒，所以它制定的法律是以这个为准的。我们就拿最近的看到的，我们拿最近的事情看到，最近的事情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看，这个东西这个太慢了，太不合理了。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这个头啊，这个 Kevin McCarthy, 那他选了几次，你们晓得吗？选了16次出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太不像话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个200多个人就怎么选16次呢？就选16次呢。但你没有想到它的这个好处在哪里吗？好处在哪里吗？这个国家要往前走，不是只同你一个人的心。我是 Kevin McCarthy, 我要这样做，我要为这个样做，没有的，不可以这个样子，是大家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子做。我不同意你做的，我就看出来那一票的重要。我不同意，我就是不选你。我即使是共和党的，我也不选你。我就不选。我们大家来谈一下。那这个谈一下，当然我们说，哎，我们可以 compromise, 我们可以来谈。但是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家不能够有独裁的。不能够有独裁的。我们往往觉得这个独裁走得快。我跟你讲，没有那样好的人，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耶稣也没有独裁过的。也没有独裁过。真正的你看到这个国家，它什么事情我们大家 compromise, 大家来做，认为的 compromise 是什么？是好像我们在讨价还价。其实很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不是讨价还价。我们在教会里面往往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听一个人的功，一个人。特别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比较老资格的。那在像我这个是年长的在教会里，我就以前的时候我自己犯过这个错误，在教会里开会的时候，哇，这个喜欢讲话。讲完话以后没有，这个话马上就漏出去了。漏出去以后就找我，哎，同干啊，你又在放炮。我说我又在放什么炮。后来我自己才晓得我自己不该做的事情。我能够尽量少讲，尽量少讲。我能够多听就尽量多听。那这就是教会往前走。所谓叫同心在这个地方，彼此的体恤。体恤什么？教会就是大家彼此体恤的个人的软弱，那个他人的软弱，能够这样子的往前走。没有要我们快，我们没有要我们快。上帝要我们就是同心慢慢的往前走。那下面讲到要相爱如弟兄。相爱如弟兄这个字，我记得前几次的讲到我讲过，我特别用彼得后书来讲到的，说有了信心要德行，有德行之后要爱弟兄的心，看到没有？有爱众人的心，那个爱弟兄的心，那几个字只有一个字，就是爱字。那个爱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filio, 就是 Philadelphia, 就这个字。同样的，这边讲爱弟兄的心，就这个字，一个字，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是什么呢？就是 Philadelphia, 就是 Filio。 这个爱是什么呢？这是弟兄的爱，彼此弟兄的爱。弟兄的爱你不要以为那么简单啊。弟兄的爱的爱是从怎么来的呢？彼得自己在彼得后书里面自己讲过，他说你们有了信心， 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以后要加上什么？要加上这个忍耐的心，有了忍耐的心以后加上前进的心，有了前进的心以后才加上爱弟兄的心，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往上走的。大家记得我讲的道吗？一步一步是从我们先有信心，信了主有信心，有了信心以后就说了德行，开始行动，有行动以后就要加上知识，多读圣经，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往上走，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学习到爱弟兄的心。很难爱弟兄啊，爱弟兄的心，最后到了爱弟兄的心，那个是叫做 Philadelphia， 就 Filio 就是爱弟兄的心，那个时候最到最后一步爱众人的心也是一个爱字，也是同样的爱字，在我们中文都是一个爱字，但那个爱字呢就不是一般的爱了。那个爱字是什么爱啊？那个就是真正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神爱世人那个爱，那个爱爱世人，我们先有爱弟兄人才有爱世人的心，这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边讲到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教会里面没有爱弟兄的心是绝对不会，我们会去爱众人，不可能的。一个教会说哇，我们拼命在那边传福音，但是教会里面有争吵，这个是不可能去爱众人，去爱传福音的。那所以下面讲到存怜悯谦卑的心，什么意思呢？就是存的仁慈怜悯和谦卑的心，对人蛮有恩慈啊，对自己却应当严厉，对人家这个恩慈，对自己有严厉，同时要有怜悯那些比自己灵性身体软弱的人，对人陷入试探或者是罪恶中痛苦，或者要有同情感的心，并且谦卑承认自己可能有落入同样的这种软弱。所以注意啊，圣经不是叫我们对罪恶有怜悯慈谦卑的心，而是对犯罪的人要有失败的人有这样的心。希望我们能够常常的对这些软弱的有怜悯的心，常常对这些软弱的人有一种慈悲的心。我们都会软弱，我们自己也会软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跟谁求呢？跟谁求呢？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存着这种慈悲的心呢，怜悯的心，能够帮助一些软弱的人。如果我们不是软弱的，有软弱的心啊，而是有软弱的，我们不是有慈悲的心，而是有慈悲的样子，那我们就变成了像法利赛人一样，千万不能有慈悲怜悯的样子，而这样子我们就变成法利赛人，只有外表。下面讲到不以恶报义，恶报恶以辱骂还辱嘛，倒要祝福。那这个是这一点哈、啊，倒是很值得我们来想一想。这一点哈、啊，就是对一个家或者一个教会很重要。我们在教会，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哈、啊，常常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常常跟妻子或妻子跟丈夫啊，那个讲话的毒狠，往往比跟自己的同事讲话的毒狠还要厉害。我们常常真是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这就是教会在家里面或在教会里面的争吵，在教会里面争吵。我们越熟了以后，我们越亲密的人，我们所讲的话越是那么样的毒狠，越是那么样的不客气，这是一直造成家里面是常常因为这个样子的关系引起我们家里面的争吵啊，家里的争吵。那这是一个家庭跟一个教会和气维持和气最重要的因素啊，它是彼此相爱的表现。那主耶稣也说过，你们要彼此相爱。那圣经教导我们，不但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反倒要怎么样？反倒要祝福，要祝福。反倒要祝福，祝福那些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的人。那这个是教会能够持续维持相合的原因。哦，对不起啊，我打断各位。OK， 所以告诉我们哈，我们呢，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哈，不管是教会里头、外头，我们都要存这种心哈，存这种心。对教会里的人呢，我们是履行上帝耶稣基督的命令，彼此相爱。但是对教外的人呢，教外的人呢，彼得怎么说呢？要忍受冤屈的苦楚，好要行善受苦。那这是基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所以我们不管是在教外或者在教内，在外头或者在教会里头，我们都要晓得，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到还辱骂，反倒要祝福。那在这一点上，我要特别的让我们自己在家庭里面的 家有夫妻的要特别小心这一点，就是常常的当我们在气上头要上来的时候，那刹那之间我在这个讲道也讲过，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祷告最短的祷告，就是彼得的祷告。彼得在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彼得说我要过去，所以彼得在水面上走了两步以后就一下子掉到水里。彼得做了一个祷告，主啊救我，主啊救我。当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我们在家里面不管夫妻任何一方面，当你的脾气突然冒起来，那个刹那之间的那一刹那那一秒钟，赶快有一个祷告，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让我们能够在家里面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报辱骂，这是我们家里面的和睦，这也是我们在教会的。同样的，我们在长执会开会也是一样，我们在长执会开会的人的年龄第一个不一样，差得很远。那这个生活习惯或者出来的地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开会的时候，我们讲话的方式、讲话的态度也会。引起对方很大的反感，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我自己这个是我对我自己讲的，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就碰到这样的情形。那对我有我的我一个牧师就有一次跟我讲，哎，他说同甘啊，你将来讲话得罪了一个弟兄，我听到以后我就过去，后来我就到那弟兄面前，我说请你原谅我。那其实我们常常的在讲话中间，能够我们得罪了别人啊。那下面讲到说，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彼此蒙福。那这个地方哈，承受福气这一点哈。很特别啊，承受福气。你还记得我上次的前次的讲道，在讲到第二章的时候，第二章19节20节讲到这个有两个平行的句啊。他说这样啊，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那另外一个平行的句是怎么？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够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这两个在上帝都是可喜爱的，都是可喜爱的。那下面一句话，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蒙召做什么事情？上彼得在这个地方蒙召做什么？蒙召我们忍受冤屈的苦楚。Number one， 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要行善受苦，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蒙召的目的。特别在第二章的时候，19节20节就讲到，我们蒙召为的是什么？我再强调一点，蒙召是忍受冤屈的苦楚，蒙召是行善受苦。这个是在第二章特别讲到的一点，特别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蒙召的原因哈。那显然基督徒呢，以吃亏为承受福气的途径，那并不表示说我们基督徒是阿 Q 的精神，不是这个意思。你被人家骂，你不能还口，那心里害怕，但是心里想又要跟他斗，但斗不过，是这种阿 Q 的精神，不是的，是什么呢？是特别是第二章21节下面的一节讲的，是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啊。给你们留下了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心。最主要是我们的主也受过苦，而且受了最大的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让我们有去行。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之所以受苦，为什么我们可以忍受？其实是因为我们集中的目的。什么叫做集中的目的？意思就是说，是有到那个集中的时候，是上帝做主，是上帝的审判。那个时候上帝的审判，如果我发泄一下子来发泄我心中的不满意，把我的脾气发出来，在这个时候上帝已经审判过我们，把我们的我已经告诉我们你不该做的事情。所以简言之，在教会里面，当众弟兄姐妹都以基督的心为心，就能够同心彼此的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怜悯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如此教会就能够兴旺，就且能够。所以第一节，整个第一节就这个。其实彼得的意思是为了教会，是为教会写，为教会写的。那教会能够兴旺，教会能够和气。那因为我自己啊，自己深受这个感觉。我的教会在我应该2年前了，现在是2023年，2年前我们教会这个吵架分裂了一次。哎呀，那个吵架真是可怕。那个吵架吵得真是很受苦啊，受相当的苦，相当的苦。那分裂了一次，有200多个人离开了教会。那但是感谢主， 那教会里面的牧长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被骂不还口，我们就祷告，我们尽量祷告。哎呀，但是这个苦是相当相当的苦。那同样的，我想有家庭有困难的也会碰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受苦能够以真正的说忍受冤屈的苦楚，那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他这边讲得很清楚，这是可喜爱的，可喜爱的。这个下面讲到说哈，说因为经上说啊，人若爱生命，享美福啊，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睛啊，看顾义人；主的耳朵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善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向他们变脸。那为什么保罗突然一下子转到这个方面？保罗前面讲到啊，讲到蒙福的是蒙福的，但是讲到一点，这个以恶报恶啊，这个地方，所以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他突然想到了诗篇34篇，他突然想到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诗篇34篇啊，我们看一下诗篇34篇，哎，好的，这个地方，那这边他怎么说呢？诗篇34篇的第12节到16节啊，他说啊，有何人喜爱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前面讲到，我们要有福气，我们要享美福，怎么样呢？要是个福气，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出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啊，一心追赶。那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这是他特别用诗篇这个讲。那到底诗篇的诗人在这个地方讲的什么意思？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忍耐我们短暂的受苦。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不管我的生命再长，我们受的苦是很短暂的。但是我们要想到集中的时候，是上帝才是那位公义的主做最后的审判，这是他真正的目的。这福气是在那个地方，不是在现在，不是我现在成一时之能，我的嘴讲的这很毒狠来咒主人。而是说我们要忍耐这个。为什么忍耐？因为我们晓得我们的主有一天会审判，坐在审判的位置上面。所以这边讲到这个美福，这边讲到特别美福，前面讲到一点，爱慕长寿，得享美福，这个长字在这个地方。所以告诉我们，这个美福是让我们能够忍受极短的时间我们所受的苦，但是我们将来要有美福。好，我们下面一个。好的，我们讲第二个哈，讲到这个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基督徒忍受苦难的原则，我们讲到三个原则啊，要热心行善，要为义受苦啊，不要为罪受苦。第三个，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啊。第一个，我们先说热心行善，热心是什么意思？热心就是热情了、enthusiasm， 很热情，非常热情的，全力以赴，这对所有做的事情啊，要耿耿于怀，努力的去做，用全新的热情去做。我想我们大家有的时候也有这种热情，有热情去做。记住，这种热情去做啊，这种热情去做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如果我们热情去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样事情，我们对行善中间受的苦啊，我们就可以忍耐了，我们就不去想它了。去行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他的儿女，神所喜悦的事是要我们全力以赴，不可以敷衍了事。这种热心行善的人，往往不顾所遇到的苦难，所以热心行善能够忍受苦难，带除去我们负面的情绪。这边讲得很清楚这一点。其实这是心理学。当你一个人对一样事情热心去做，我爱我的主。我爱他，我爱到一个程度，我热心的去做，我努力的去做。当你做这个时候，旁边在说闲话的时候，或者是人家给你苦难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就哎，这个事情你对影响对就听不到了，你根本不在乎这个事情。苦难中间有很重要的是要热心行善。注意什么叫做行善？行善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行善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好，你怎么知道这是上帝喜悦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上帝喜悦的事情？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这是对基督徒讲的。 我每一次的讲道都在这边讲，基督徒不是说我受过洗就叫基督徒。我常常在这边讲，受洗跟基督徒是你受洗是不是基督徒是没跟你没有关系。受洗没有说你一定得救，得救是靠你的信心，是靠你的信心。但是得救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受洗的原因是什么？是进诸般的义，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我们后面再来讲，后面再来讲。所以十三节讲，你们若热心行善，谁能害你们呢？谁能害你们呢？那他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没有人会因为加害你们热心行善的人，不是这个意思。热心行善常常有人害你们，嫉妒你等等，都可能，都可能啊，都可能啊。我记得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在研究所念书，那个时候给了我一个奖学金，叫做助教奖学金，对啊，助教奖学金。那助教奖学金的话，那个时候要带实验。那这个学生考试的时候呢，你就要他不懂就要找你。那因为我是带普化普通化学的，那这个很多的学生都要上，那都要上普化。中间有一些学生要上的，在美国的学生就是想要念医学院的。那想要医学院的人，他一年级一定要上普化。那些医学院的要念的，他每一科一定要想拿 A 啊，一定要拿 A。所以他考试的时候，哇，拼命来问你。那很多的那个助教就在他自己的那个办公室的门口挂个牌子，我是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其他时间你不能到我办公室来。那我没有，我就是你随时来，那我就叫。突然有一个这个比我好几年的这个的研究生，好几年，有一天到我办公室敲门，哎，他说没有，他讲了很多话我听不懂啊，大概是黑话讲了很多。后来我再听懂一点，他说你这样干下去我们活不了，你这样干下去我们活不了，你不能够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那我才晓得这个你不能够在地方你行善行得太多，人家不高兴，人家不高兴你行善。所以高通这个地方要记住一点。那我听了他们的话呢，我倒没有听他的话，我觉得这个学生很重要。所以他对我讲有两个用处，第一个他不懂嘛，我就来教他，就是你过来我就教你就对了。那第二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刚来美国才没有几年，所以我借着这个机会可以对我的语言可以多学，可以练习一点。我是用这个方式来那个，所以我也没有理他们。但是我就讲到这一点，热心行善啊，热心行善确实有的时候会招来一些人的不高兴啊。那这个，所以我们这边讲到哈，他说他不要怕这些受害的人。但真正怕的一个是什么？怕那些害我们，而且害也杀掉我们灵魂的人。所以耶稣自己讲，他说：“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是灭在地狱里的，你倒要怕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这，那同样的，我想例子是什么呢？很好的例子就是史蒂凡的例子。那史蒂凡是大有恩赐，而且史蒂凡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跟这些犹太人。大大的辩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辩论这一点。哇，那些辩论以后说，你们这些人把耶稣杀了。哇，他们实在火大了，那些人就拿着石头来就把史蒂凡打死。所以史蒂凡就是一个例子，有许许多的先知也像他一样热心行善而寻道。那这些人因为他热心行善，他们对寻道就觉得对他们来讲不是他们所要担忧的事情啊。那就我所知道的，我们在20世纪以来哈，在伊斯兰教的地区，在印度，在中国这些地方被逼迫死亡的基督徒寻道的人是无数，非常的多。那这些寻道者的灵魂呢，确实是蒙福的，而且是上帝所纪念的啊。我讲一个例子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纳粹的时候，有一个12岁的一个基督徒的男孩，他拒绝参加纳粹他推行的一种运动。那些人呢，就跟这些孩子讲，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会把你给杀了吗？处死吗？”那这个孩子很安静的讲一句话：“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有权为基督而死吗？我有权。”所以告诉我们，是我们深信没有人能够害到我们的灵魂。没有人，上帝才是真正拯救我们灵魂的地方。为义受苦，不要为罪受苦啊！这个第三，我们这个彼得前书3:14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为义受苦啊，是指什么呢？是为了神的旨意受苦。 义受苦是为神的旨意受苦，就是神所看为对的事情，对的事情。那不顾那些在黑暗里权势底下的人反对的威吓，坚决的持守真理，为公义，因此是遭受迫害，遭受迫害。那耶稣自己也讲，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也讲到，为义是逼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讲得很清楚。为义逼迫的人，我们这就直接进天国的，我们是在天堂里的人，在天国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而且是有福气的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边讲到，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怕人的威吓。其实在原文上面，在那个小字上面怎么写的，就是不要怕人所怕的，不要怕人所怕的。我再强调一点啊，不要怕人所怕的，怕人所怕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我们是怕人的，我们是不怕神的，特别是在教会里头。教会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教会里面出了事情之后，你会发现教会里面怕人的多，怕上帝的很少。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